好，今天我跟大家证道的题目啊，是破茧而出，属灵生命的突破。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的2章1到第4节，所以线下网上的弟兄姊妹平安。时间过得快不快？非常快，还有2周就是圣诞节了。那如果你参加教会的办销见证祷告会的话，你就会还有20天就会在那里迎接2024年的终身，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增长一岁啊。说的负面一点，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怎么样啊，都衰老了一岁啊，老了一岁。但是我们仍然应该欢喜快乐，不是吗？因为圣经说，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那圣经讲的内心啊，就是我们里面的人，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但是我们是否都经历一天新似一天的属灵成长呢？我自己的属灵生命是否有需要突破的呢？这是我今天讲到的题目，破茧而出，属灵生命的突破。我们一起来先读神的话，我们用起因的方式啊。加拉太书2章1节，过了14年，我同巴拉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
我是奉祭司上去的，把我带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给列邦人说，却是被拒绝给那些外邦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登场。
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啊，私下对他。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因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拉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啊，这是神的话。那在啊。圣经中有许多的脍炙人口的经文，弟兄姊妹非常喜欢，比如说像约翰福音3章16节，那4篇第1篇、4篇23篇，还有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真谛。那过去在侍奉中，特别在疫情前，我们曾去一些弟兄姊妹家中去探访，发现这些经文呢，不但喜欢，而且会大家还会背诵啊，而且还把它制作成精美的条幅挂在家中。但是我从来没看见有人把加拉太书2章1到第10节的经文挂在家中，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挂在这儿啊。特别是没有人看见人挂，就说没有勉强提多受割礼，我相信你不会挂这个啊。我们有时候会挂，把10篇第1篇整个抄写下来，是裱起来挂在家中，有时候又会把其中的一句啊，比如说第1句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来提醒自己啊。但是从来没有人挂这段经文，但并不表示这段经文不重要，因为都是神的启示。那使徒保罗写加拉太书的原因，是因为有来自耶路撒冷的假教师，他们不但挑战保罗的使徒的身份，而且他们还 试图诱惑加纳他的信徒去信一个不一样的福音。所以在一章的一到第十节，保罗用非常严厉的语气指出啊，没有其他的福音。在第八节里面，他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那个我们就包括保罗啊。保罗说：“如果我传给你们的和当初我传的不一样，那我也当受咒诅。”那为什么呢？因为福音不是出于人，是来自神的启示。这是他在那个加拉太书的一章十一到二十四节里面反复所强调的啊，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当中啊，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啊，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属血气的这个组合词啊，你可以翻译成属血肉的。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两次，一次就这里，那另外一次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当时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门徒就众说纷纭啊。但只有彼得说：“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说：“他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而是天父启示你的。”所以保罗所传的福音是来自于神的启示，是一个客观的真理，但是也是保罗自己生命的经历。所以在一章的十一到二十四节，他也两次提到他：“我过去是抵挡福音的呀，我是逼迫基督徒迫害教会的。”但是如今他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因为福音真道不光是一个道理而已，它带有改变生命的能力，所以翻转了保罗的生命。因为福音有改变生命的能力，它一定会带来平安、释放、全能、荣耀，这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应许。我也观察到有的人信主很多年，但是总是不冷不热，或者是忽冷忽热，这就需要有属灵的突破。那我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那中心就是脱离捆绑，需要破茧而出，真正得到救恩，得到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现在一起做个祷告。在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救赎恩典，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流血，让我们因信能够来到圣洁的神面前。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愿主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明白主你自己的话语，你让我们能够行出你的话语来，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在耶稣基督里面生命被建造。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第一点，我会讲三点啊，脱离捆绑。第一个要脱离的捆绑是脱离灵性的捆绑。在加拉书的第二章一节，保罗告诉加拉太的信徒，他说：“过了十四年，我从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又上就说明不是第一次。那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好，在十一章，使徒行传十一章最后一段，因为当时耶路撒冷发生饥荒，所以安提亚教会就委托保罗和巴拉巴把款项带到耶路撒冷去帮助那边的穷人。那这段经文的中心，或者我们今天要得到的一个重点的内容，就是在二章的四到第五节，因为有偷贼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将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那为什么说这段经文是 重点的这两节经文？因为保罗在这里强调啊， 他说如果离开福音的真理，我们就没有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也不可能得到或者经历到耶稣基督所应许的神爱、得胜的能力、真正的平安、完全的释放、丰盛的生命，所有这些应许都没有了，因为仍然是奴仆，在灵性上仍然没有脱离捆绑。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所坚持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轻看福音真道的教义。如果我们单单追求灵里面的感觉，但是因为没有福音真道的教义，你不明白，你很难知道你灵里的感觉是否是正确的。C.S. Lewis 他曾经说过，他说神学教义啊，就像好像一张地图一样，你要想在灵性上走得更远，你必须使用地图。那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啊，那我是1992年从加拿大到圣何塞的。那到圣何塞之前呢，就有人告诉我啊，哇，这边的人很多，开车很难开，那个车距很近。因为在加拿大，我当时在加，现在可能不一样啊。当时在加拿大，在 highway 上，我如果跟一个车跟得太近，那个人会跑到边上停下来，让你先过去。我这边不是这样，我这边车距很近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圣何塞的地图。那找到地图后，我会不会把那个地图就放在家的那个房间中间，然后我站在地图上说：“哦，我感觉我到了圣何塞。”那我不会这样做的，我不会这样愚蠢。但是当我到了圣何塞，当时没有 GPS， 我没有那张地图，我也不可能开车走得更远，对不对？所以同理，就是属灵生命历程要走得更远，你必须要明白福音的真道，那些教义，尽管那些教义不能代替你的属灵的经历，但是没有他们，你不能走得更远。感谢神，我们教会有真道学坊，有北圣，像在华人教会当中很少有这么丰盛的资源。我真的是鼓励弟兄姊妹参加我们真道学坊的学习，还有选修北圣的课程。那么什么是保罗在这里说的福音的真道呢？就是在基督里，神已经完全的接纳了我们，除了接受耶稣基督，不能添加任何的东西，否则你就不会有在基督里的自由，仍然是奴仆。你不可能得到或者经历到圣经所应许的在耶稣基督里的丰盛。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有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实际上并不否认，就是你要得救，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但是他说，这还不够的，你要做其他事情，你才能得救。保罗称这些人是什么？假弟兄，就是说他们不是基督徒。那《使徒行传》的15章啊一节，就讲了他们所传的这些假教师啊，那个地方叫假教师所传的异端。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第5节又说，我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那这些假弟兄在福音真道之外添加的东西是什么呢？割礼。那你读15章5节的时候，好像他们在攻击，就是保罗好像教导外邦的信徒啊，你不用遵守律法了，你什么都可以做啊，你可以偷盗，可以奸淫。当然我们知道保罗书信里面，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我们知道摩西律法分成两部分，一部分道德律法，就是十诫，不可拜偶像，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那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是道德的要求。而另一部分律法呢，就是关乎礼义的律法，这是这些假弟兄要求哥林多教会的加拉太教会的信徒所遵守的。那这两者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道德律法把一个人从道德上区分开来，而礼义的律法把人 从文化上区别开来，你吃的东西不一样，接触的东西不一样，甚至你的味道闻起来也不一样。有一年呢，我去国内啊，那一对夫妻啊，一起吃饭。那我在点菜的时候，他们特意告诉我啊，不要点有猪肉的菜，不是因为他们是回民或者从小就有这样的习惯，而是他们要准备去向穆斯林宣教。他们告诉我，告诉穆斯林能够闻出来吃猪肉人的味道，所以他们为了上工厂之前呢，为了福音，他们就不吃猪肉了啊。刚才我讲到，从旧约中有很多的礼仪的律法，实际上礼仪的律法就是洁净礼仪，规条非常的多。在摩西五经中，这些规条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可能你会问，那神为什么要设立这些洁净礼仪？有什么目的呢？这目的有两点：第一，为了亲近圣洁的神，为了进入会幕中去敬拜圣洁的神。这是第一点。刚才我说洁净的礼仪规条非常多，比如你不能触摸死去的动物，否则你就不洁净；你不能触摸外邦人或者与未受隔离的人一起吃饭，否则你就不洁净。但是一个人无论你怎么样的努力，你都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洁净。所以每次去会幕去敬拜神的时候，你还需要为自己献上赎罪祭。以色列一年一度有个赎罪日，即使是对洁净礼仪非常熟悉严格遵守的大祭司，在进入至圣所之前，他不但要沐浴洁净自己，而且还在带着公牛公羊的血为自己赎罪，才能进入至圣所。那洁净礼仪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文化上的，因为神的选民还在孩童时期，我们读加拉太书后面我们知道，这些礼仪使他们与外邦人区别开来，使他们非常难与外邦人去交往、做生意、婚娶，以免他们被外邦人诱惑去拜他们的偶像。当然今天我们依信基督成为神的儿女，这帮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遵守道的律法，虽然我们不再需要遵守洁净礼仪，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认可洁净礼仪的目的，比如不能吃猪肉。我对华人来讲比较难的，我们通常把猪肉叫做香肉啊，大多数华人可能都难以遵守啊。但是不能吃猪肉和洁净礼仪的规条，甚至道德规条，就是实践，都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需要他的救赎恩典。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我们今天有谁敢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敬拜他呢？谁敢呢？为什么我们敢呢？我告诉你为什么。希伯来书的十章说，神不喜悦燔祭或赎罪祭，但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圣洁的神面前一起敬拜他。如果今天你仍然遵守这些洁净的礼仪，你不但没有顺从神，而且是背逆神，因为耶稣一次献上使所有信靠他的人都成圣了。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救恩里，我们不在神的愤怒下，已经与神和好了。刚才我们读的二章的第六节啊，读起来有点怪怪的啊，就是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们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关，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们什么。那些有名望的指的就是在耶路撒冷的使徒，那好像保罗对他们好像不太尊重啊。但是你读上下文啊，特别是二章第九节，你就知道不是，因为他在那里他称呼雅各、彼得、约翰为教会的助手啊，助使，而且他们彼此 我手接纳，保罗不会不尊重他们。实际上有名望的人是他借用那些假弟兄的口所说的，是他们的说法。所以保罗实际上告诉加拉太的信徒，当我把我所传讲的福音与其他的使徒们讲述的时候，他们完全的认可，没有加增一点的内容。而经文里面的说神不以外貌取人是什么意思呢？这地方的外貌就是名望，是因为行为而带来的名声，是外在的行为。那外在的行为 doing 让神并不看重，神看重一个人的是内在的生命，就是你的病，你内在的生命是什么样。当然今天我们不会在福音之外再加上割礼，但是我们是否会加上其他的东西呢？我信基督，同时我还有好的行为，因为有好行为神才会垂听我的祷告嘛。因为有好行为，有许多的侍奉，神才会喜悦我。我信基督还要加上这样那样的东西。保罗说这不是福音真理，你不会有自由，仍然在灵性的捆绑中。那一个人灵性捆绑的特征之一就是忽冷忽热，那另一方面就是非常的冷淡属灵上。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基督徒啊，他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的罪孽深重，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罪忧伤难过过。信耶稣不过是在使自己在道德上更加完美，因为我本来就比相当多的基督徒更好啊，比他们并不差，甚至更好啊。实际上也就是在基督的救恩上加上了你的好行为。这样人表现出来什么？不能完全的委身于耶稣基督，也没有办法经历耶稣基督的救赎大爱，属灵上也一定会冷淡，自认是基督徒但实际上不是，仍然是罪的奴仆，没有自由。这样人无论你这么的努力，无论你有多么的好多的侍奉，你完全不可能有属灵生命上的突破，因为你不相信唯有靠耶稣基督才能与神和好。 George Whitefield 他是对十八世纪北美属灵大复兴有极大影响的一位牧者，他可以说是那次复兴运动的领军人物。那次复兴不但有许多的人在这个复兴当中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也有许多的基督徒属灵生命上有了突破，对自己的罪认识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深刻。他们以感恩的心来侍奉那位圣洁的神，活出了以福音恩典相称的生命。然后 George Whitefield 他曾经讲过一篇道，非常清楚的把救恩说明，那篇道的名称是叫做 Mercy of Grace， 就是恩典之法。他在这篇讲道中他指出许多的基督徒没有真正的认清自己的罪，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罪忧伤难过过，因此没有办法在属灵生命上有突破。他们就好像犯罪后的亚当和夏娃一样，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自己赤裸的身体，来躲避神。他们要用自己的善行来躲避神，来遮盖自己。你看我如此的优秀，我有这么好的操守，神怎么可能审判或刑罚我呢？但是他忘记了，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我们的好行为公义在神的眼中不过是污秽的衣服。所以他说啊，都在基督里，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面前，我们不但应该求神赦免我们的罪，也应当求神赦免我们的好行为。即使我们在重生后，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取死的身体、败坏的身体里，罪还在我们里面，我们认为的最好的善行、最好的侍奉也会掺杂着败坏。如果神只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接纳我们，我们的行为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咒诅。我再说一遍， 如果神只按我们的行为来接纳我们，我们的行为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咒诅，因为我们的行为与道德律法的要求相去甚远。比如我们有谁人能够真正的做到爱人如己呢？因此教区 wife 又说，没有藏身在基督里，我不能祷告，不能敬拜神，也不能讲道，没有耶稣基督宝血遮盖，我什么都不能做，因为我还活在这取死的身体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还不能达到道德律法的要求。如果有谁不接受这一点，你只需要去满了野兽的旷野去试试看，那些野兽们还不可能，因为你已经重生得救就与你和平相处，他们一定会攻击你的。因为野兽们要与你和平相处是什么时候啊？耶稣基督再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会复活，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那时候我们已经完全得到救恩。所以真正的悔改和自由取决于是否我们意识到，即使我们最好的行为善行也没有办法带来与神和好，而救恩唯独来自于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否则我们一定会陷入灵性的捆绑中。所以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陷入灵性捆绑中的症状，除了刚才我们讲的不冷不热或者完全的冷淡以外，还有下面一些啊，就是人在罪的辖制下，以行为来讨神的喜悦，生活侍奉没有平安。那有一段经文可以作为我们的提醒和帮助，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八到第九节。另外一点，不能接纳饶恕软弱之肢体，没有认清自己的罪啊，认为自己哦比别人更属灵。那么一段经文可以提醒也帮助我们，就是以赛亚书的64章6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还有就是没有平安喜乐，感受不到神的爱，人活在惧怕当中。那有两段经文可以成我们的帮助和提醒，罗马书8章1节，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另外一段经文就是约翰一书的4章18节，爱你没有惧怕，爱你没有刑罚，爱已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你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你没有得到完全啊，未得完全，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经历十字架上的大爱。另外就是活在虚假的平安中，认为自己足够好，从来不为罪忧伤啊，两段经文也成为我们的提醒和帮助。一个就是罗马书3章23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另外就是罗马书6章23节，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愿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提醒我们。那破茧而出有属灵生命突破的第二点，就是要脱离心理上的捆绑啊，脱离心理上的捆绑。唯独基督的救恩不能靠行为称义，这个道理可能一个人可能完全的清楚这个道理，但他的认知很可能只是头脑上的，但是在心里面却添加了额外的东西。我们口里可以说唯独基督使我与神和好，但是心里想的却是什么呢？基督加上我有稳定的工作，基督加上我有一个优秀的孩子，基督加上我有美满的家庭，基督加上我有健康的身体，基督加上一些我必须的东西。但我们要知道，如果平安喜乐幸福这些应许是基耶稣基督加上一些额外的东西， 你是得不到这些应许的，因为你仍在这些额外东西的捆绑当中，你仍然是罪的奴仆，你仍在捆绑当中。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捆绑，使一个人没有办法活出与福音恩典相称的生命，因为你是属灵的瘫子。因为心理的捆绑带来是行为上的瘫痪，也没有办法见证荣耀主。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啊，如果基督加上有啊优秀的孩子，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你认为的优秀的孩子，你就会失去平安，也没有办法靠主喜乐，靠主得胜。因为你认为除了基督还要有这些蒙福的条件，因此你没有真正的得到福音，没有认识福音的真理，仍然是奴仆，没有自由。你像神开除的这些条件，就像包裹那个蚕的那个蚕茧一样，千丝万缕的缠绕着你，使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得到在基督里的释放，仍然受到死亡或罪的辖制。弟兄姊妹，在基督以外，添加是任何的事物，这些事物最终会成为你的主人，辖制你，奴役你，使你不能自由的呼吸，直到你死亡。我再说一遍，在基督之外添加上任何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最终会成为你的主人，捆绑你，辖制你，使你不能自由的呼吸，直到你死亡。为什么呢？因为你离不开他们，他们是必须的，你还在捆绑中，你仍然是奴仆。实际上在基督以外添加另外的东西啊，在圣经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世界。在约翰福音的17章，约翰福音实际上通常称为大祭司的祷告，就是即将离开门徒走向十字架的耶稣，他为门徒们向天父来代求，也是当然也是为今天的我们来向天父代求。在约翰福音的17章15节，他向天父来求，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他们不属世界，就像我不属世界一样，在世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一定会在我们生命中产生什么张力。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这种张力啊，有可能成为我们破茧而出属灵生命突破的动力。但前提是什么呢？不能在基督以外添加任何的事物，并且愿意顺服。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的5章17节，他也描述了这种张力啊。他说：“因为圣灵啊，情欲或圣灵相争，情欲啊，圣灵或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那我们如何才能够做讨神喜悦的事呢？我们怎样才能够得胜呢？我们怎么才能够有属灵生命的突破呢？18节给我们的答案：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顺从圣灵引导，就是我们能够脱离心理上的捆绑，活出与福音恩典相称的生命，而且这种生命能够超越环境困境，能够完全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一点，我们所以不爱世界，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不可爱，也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对我们失去了吸引力，而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得到了掌权的地位，使我们没有办法再去爱世界，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爱主的心渐渐超过爱世界。所以根据刚才我所讲的，如果一个人完全不能明白也不接受，唯独基督才能使我们与神和好。即使你说你是基督徒，你不是，你仍在灵性的捆绑当中。另外， 如果你头脑明白，唯独基督才能与神和好，心里却加添了其他东西，你没有办法活出以福音恩典相称的生命，你仍在心里的捆绑当中，是一个属灵的摊子，你的属灵生命当然没有办法突破，因为耶稣基督还不是你生命的主人。最后要破茧而出，有属灵生命的突破，我们还要脱离文化的捆绑。保罗第二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否有些担心啊？就在加拉太书的二章二节，他这里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曾说，却是背地里对有名望的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那保罗担心什么呢？他当然不担心他所做的是错的，或者他所传的福音不对，他并不担心这个。他向使徒们私下说明，也不是要他们来批准他所传的福音，或者向他们来确认他所传的福音是对的，因为他传的福音是来自于神的启示。他当然也不会担心使徒们所传的福音和他相违背，因为第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明白他们和他是一样的。他所担心的是什么呢？他担心那些耶路撒冷信徒受假教师的影响，让外邦的信徒要信割礼，要信割礼。我想这也是他带没有受割礼的外邦基督徒提多前往耶路撒冷的原因啊，他要让耶路撒冷的信徒看见福音改变人的能力，除了信靠基督，不需要添加任何的东西。保罗担心实际上是有道理的，你看二章十一节下面就记载了彼得的一次跌倒。当时彼得去拜访安提阿教会，他本来正在与一些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信徒在吃饭，就看见一些犹太的基督徒来了，就是担心这些受假教师影响的基督徒来指责他，所以他赶快就躲开了。保罗坚持福音真道，他没有妥协，毫不客气地指出彼得的问题。感谢神，正是使徒们对真理的坚持，还有圣灵的保守，基督教才没有分裂啊，变成两个，犹太基督教、外邦基督教。所以我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不需要去学习犹太文化，先成为犹太人再成为基督徒。如果这样单纯从华人有这么强的文化优越感这一点来看的话，我们当中可能很少人能够成为基督徒。但是感谢神的是，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就不必先成为犹太人才能成为基督徒，你是非洲人，你不必先成为犹太人才能成为基督徒。实际上从福音真道的角度讲，彼得并没有认识上的问题，而是文化习惯在影响他。今天我们也可能因为文化的背景啊，给我们带来束缚啊。有一年我去美中短宣，遇见一位弟兄啊，他们全家都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我们如果对中西部比较熟悉，你知道那边很多敬虔的基督徒。他们的三个孩子都不去公立学校的啊，三个孩子都是在家里面 homeschooling， 他们一家实际上从来没有出过那个州啊，也没有坐过飞机。就当他听说我们是来自于旧金山湾区的基督徒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哇，他说旧金山还有像你们这样的人啊。”结果后来我说，后来我开玩笑说了，我说在他的眼中啊，我们好像是来自于什么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啊。实际上我们在他面前，这个弟兄面前呢，有一点像保罗带去耶路撒冷的提多一样，让他对旧金山有更多的了解。实际上有许多在这边的基督徒都曾经在旧金山去参加过反对同性恋婚姻的那个游行，是不是？我们当初有人参加吗？我举手看看。 哎呀，我看有不少人参加过啊。但是我要说的一点是，这位弟兄啊，实际上我不认为他有文化上的捆绑。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后来我再去美中短宣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一家去了南美，哦，去南美干什么？宣教，而且是跨文化宣教，啊，是跨文化宣教。我们实际上很容易按照地域文化来区别别人。那在华人的俗语当中有一句话说：“非我族类，其心什么敌意。”这是华人文化对其他民族的歧视啊！像华人文化与犹太文化有一个相通的地方，就是文化上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一定会带来文化上的捆绑。其实有时候啊，不但是非我族类，其心敌意啊，甚至虽然是同族，因为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都会划分彼此。毕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嘛。那这个人的谈吐和我不一样，口音和我不一样，穿着方式和我不一样，吃的东西不一样，来自于我普通的地方，我和我这样的不一样，看起来非常奇怪，不像我。我们有许多文化上的规范来束缚自己，不能在属灵生命上走得更远，也不可能关心跨文化的宣教。正因为这一点，实际上我对戴德森的瑞地会啊，他们在中国传福音所做的事情，真的非常敬佩他们啊，非常敬佩他们。戴德森以他的瑞地会的宣教团队，他们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示了基督教是跨越文化和种族的这样一个信仰。所以华人不需要先成为英国人，不用穿着像英国人，头饰像英国人，吃东西像英国人。当英国人的餐具和华人不一样，那英国人的食物，我们的华人的胃可能承受期限是一个星期啊。我们不用这些改变。这些宣教是脱离了文化的捆绑，传福音的时候与中国文化去认同，他们在基督里有真正的自由。正因为他们这样的做法，也使中华那个福音的硬土开始柔软。所以加拉太书二章一到第十节的经文清楚地让我们知道，如果神在基督里无条件地接纳了一个人，没有添加任何的东西，我们也应该无条件地接纳，不添加任何的东西。我会接纳你是因为成为我的弟兄姊妹，是因为你像我一样，想法与我一样，行为像我一样，兴趣一样，穿戴相同，喜欢的诗歌也一样，否则你就不可能是一个敬虔的人，甚至可能不是基督徒，不可能有属灵的突破。这就是在文化上捆绑的根源之一。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破茧而出，在属灵生命上有突破，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见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最后我总结，当一个人呢，不为自己的罪忧伤难过，不明白救恩是唯独基督，就人就是奴仆，没有自由，人在灵性的捆绑中必须要认罪悔改，在基督里得到恩典，得到自由。另外，如果一个人只是头脑接受救恩是唯独基督，但是心里面也添加了其他的事物，你就在心理的捆绑当中没有办法活出福音恩典相称的生命，因为你还是一个属灵的摊子。你必须要顺从圣灵的引导，爱主胜过爱世界，脱离心理的捆绑。另外，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脱离文化的束缚。当我们将个人的文化价值强加给他人作为成为基督徒的要求的时候，就会陷入文化的捆绑中，在教会中分门别类，甚至造成教会的裂痕。愿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现在用一首诗歌来回应，那我们同时也在神面前祷告，思想我自己是否有这些捆绑啊，是否有这些捆绑。在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主啊，今天我们怀着认罪以及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主啊，感谢你，你的圣灵让我们为自己的罪忧伤难过。主啊，我们更加感谢你，因为当你进入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圣，得到完全的自由。恩主啊，今天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过去如果在灵里面有捆绑，在心里有捆绑，在文化上有捆绑，就恳求恩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认罪悔改，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主啊，我愿意来到你面前，单单凭着恩典来到你面前。恩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靠主刚强，让我们靠主得胜，能够活出与福音恩典相称的生命。愿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最大的荣耀。愿主纪念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忧伤痛悔畏罪悔改的心，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脱离捆绑，破茧而出，属灵生命带来突破。愿主你继续与我们同在，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